前川普外交顾问会见以色列高官，共谍的结局被灭口，壮男暴毙。中共若果攻台，这两间公司将瘫痪一切备。耶伦呼吁美欧联手应对中国过剩产能，应对中共威胁，日本深化对台跨党派外交。澳副总理访所罗门群岛，抗中共影响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川普政府中的三名前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罕见在以色列会见以色列官员。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最高阶军官、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突然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策略，警示只打不守恐怕导致哈马斯一再卷土重来。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前驻阿联酋大使拉科尔塔、前驻瑞士大使麦克马伦。他们除了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外，还会见了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和其他几位以色列官员。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深化了解以色列复杂的政治局势。内塔尼亚胡的联盟正面临内部分歧，很多以色列人指责他未能阻止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他们都是川普的非正式顾问，川普很可能会收到一份会议纪要。川普偶然会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指责内塔尼亚胡未能阻止10月7号的袭击。川普任内，美国将其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个是美国保守派政治家长期以来的目标。这个决定令以色列人感到高兴，却激怒了巴勒斯坦人。德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苏里说，在地缘政治动荡时期，前高级官员访问外国官员并不常见，这类会议被认为极为敏感，因为美国政府通常希望同外国同行只有一个接触点。消息人士说，该代表团纯粹是进行事实调查和建立关系，无以参与政策讨论。拜登政府最初虽然决定支持以色列，但是本月拜登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数千枚炸弹，以回应以色列对拉法的袭击。川普指责拜登抛弃了美国的传统盟友。此外，据 Political 报道，布朗罕见斥责以色列军队，强调将哈马斯赶出一个地方就撤军难以实现长久稳定，反而是让出地盘供哈马斯再起炉灶，破坏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努力。他说，军队不单只要进攻和消灭任何敌对势力，还要守住领土并且维持当地稳定。以色列去年10月7号遭遇哈马斯袭击后几个星期，对加沙北部展开地面行动。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交战，以色列宣称攞下北部地区就撤出几乎所有士兵，只留下少数部队。此后，哈马斯重返加沙北部，迫使以军二次进攻来夺回相同地区，亦令国际质疑以哈战争究竟会持续几耐，甚至战时内阁歼灭哈马斯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21号，伊朗诺雷斯坦省情报局长被暗杀，而且是以色列摩萨德再次出击，此时恰逢伊朗举行其总统莱希葬礼之际。当日联合国仲降旗向被称为德克兰屠夫的莱希致敬。据悉，莱希曾经监督了包括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数千名平民的大规模处决。以色列大使埃尔丹在联合国会场上提醒大家，联合国居然要哀悼这样一个屠夫。而在伊朗的卡拉基市，伊朗人民又一次销毁了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的广告牌。另外，伊朗官方证实，莱希和同行七人乘坐的直升机在阿塞拜疆边境附近坠毁。为什么这次莱希非要去阿塞拜疆不可呢？ X 账号 LT 世界认为，第一，领袖哈梅内伊是阿塞拜疆人，莱希指望接班；二，去年初两国剑拔弩张，好不容易缓和；三，以色列摩萨德在国外最大基地在阿塞拜疆；四，阿米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伊朗和土耳其 分别支援交战双方等等因素，决定了莱希不得不去亚塞拜疆。21号，英国警方话，被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的马修特里克特被发现死在一处公园内。一名民众发现37岁的特里克特19号被发现死在伦敦以西的梅登克德的一个公园里面，当局已经启动调查。13号，三名男子在伦敦法庭被指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特里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随后三人获得保释。当日英国警方起诉这三名男子违反国家安全法，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当日出庭应讯的除了特里克特之外，其中一名被告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余崇标和38岁的韦志良。韦志良是伦敦希斯路机场的边防人员，特里克特曾经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员，他是移民执法人员，同时亦是私家侦探。三人按照2023年国安法被控，犯有协助外国情报机关和境外干预罪。彭博社5月21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艾斯摩尔和台积电有办法瘫痪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机器。外界一直担心，万一中共对台动武，台湾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行业将如何自保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业内人士说，这种万一如果发生，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和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将有办法远程瘫痪晶片制造设备，避免它落入中共的手中。报道表示，知情人士还说，美国政府官员私下向荷兰和台湾业内人士表达过这种担忧。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荷兰方面进行了模拟测试，艾斯摩尔公司向荷兰政府保证他们有远程瘫痪晶片制造机器的能力。艾斯摩尔公司制造的极紫外光刻机 EUV 被认为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能够制造最先进晶片的设备。这种光刻机可以制造出具有人工智能以及高端军用的应用晶片，因为中共无法获得 EUV 光刻机，所以在高端晶片制造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 EUV 光刻机的体积相当于一辆公交车，它需要定期维护更新，每台售价超过2亿欧元。据消息人士的讲法，这个远程关闭功能相当于紧急开关，和一般开关不同的是，它可以跳过一般开关所遵守的关闭程序，直接将机械关闭，从而保护机械不被非法使用。由于美中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为了防止 EUV 光刻机落入中共手中，而动员西方国家强化对中共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博士去年9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暗示，入侵台湾的人会发现台积电制造晶片的机械都会出现故障。刘德音表示，没人可以通过武力控制台积电，如果发生军事入侵，台积电工厂将无法运营。对于台积电和艾斯摩尔在中共入侵台湾时将有办法远程瘫痪晶片制造设备的报道，有 X 平台推主评论说，中共就是有可能临时占领台湾部分地区，台积电的设备对共匪来说亦会成为一滩废铁。21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作出回应，保护大西洋两岸制造商的生存。拉美国家正在紧随美国和欧洲的脚步，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引用耶伦的话讲，如果我们不以统一的战略方式做出回应，我们双方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企业的生存都会面临风险。德国总理索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曾经向北京发出过警告，说中国提供的大量制造业补贴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是 欧盟在如何对待中国廉价商品问题上和美国存在分歧。伦敦金融时报说，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所占份额更大，欧盟试图通过调查和报告来解决大量廉价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涌入欧洲的问题。冯德莱恩已经表示，欧盟不会和美国一起征收关税，来采取和华盛顿的一篮子关税不同的做法。我们需要一起进行贸易，但是我们要的是公平和规则。索尔茨则表示，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中至少有 50% 是西方品牌。但最近几个星期，墨西哥、智利和巴西提高了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有些国家甚至将关税提高了一倍几，预计哥伦比亚亦将紧随其后。据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中国廉价钢材的涌入正在威胁拉美钢铁生产商的利益，并危及140万个就业岗位。巴西即将引入关税配额制度，以阻止对进口合金的掠夺性定价。巴西政府出台的这一举措是为阻止中共当局向巴西倾销钢铁产品。而在哥伦比亚，中国钢材以 50% 的折扣价出售。哥伦比亚钢铁制造商已经要求政府提高进口关税。中国合金的涌入不仅危及当地就业，而且已经完全取代了从巴西和墨西哥的进口。在直至四月份的一年中，92%的钢丝进口来自中俄。巴西电子工业协会 Abelin 的执行总裁汉贝托巴巴托表示，在巴西提高关税不足以阻止倾销，因为巴西是钢铁的主要消费国。相反，政府应该优先采购本地含量高的钢铁产品。20号，由31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台北出席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当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公开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对台关系。茂木敏充是自民党内第三号人物，他当日在日本国会举行的会议上表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不可替代的朋友，双方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他强调，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日台关系。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为了共同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日本政界正深化对台湾的跨党派外交，不仅同台湾的执政党，还同台湾在野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因为日本同台湾没有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议会外交就格外重要。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台湾政策检讨项目小组内部的一些声音认为，同明显亲共的台湾国民党的对话亦尤为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对中共威胁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为政策制定创造一个比较一致的环境。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15号在东京的自民党总部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介石的曾孙蒋万安。双方表示希望通过扩大日台都市间的交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另外，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铃木贵子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在今年四月底访问了台湾，会见了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希望同在台湾年轻人的支持下迅速崛起的民众党构建联系。在17号，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访问了日本最西端岛屿冲绳县和那国岛。台湾和那国岛之间相距仅111公里，这是美国大使首次对当地进行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被认为是对中共加大军事压力的一种威胁。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公开表示，习近平已指示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犯台的准备。美国、日本和台湾越来越有必要深化防务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加强威慑力。21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访问了所罗门群岛，承诺支持该群岛国家。这个表明澳大利亚正努力增加外交接触，对抗中共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本月早前，马内莱当选为所罗门群岛新总理。根据所罗门群岛官方声明，马内莱对马尔斯说，澳大利亚仍是所罗门群岛的首选合作伙伴，我想讨论建立更大规模双边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以加快转型进程，帮助所罗门群岛更快地实现经济、社会和安全目标。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希望成为所罗门群岛的首选安全合作伙伴，并努力争取这一权利。因此，澳大利亚迅速拜访了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已经承诺提供5,000万澳元用于边境管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安全、卫生、教育、贸易、边境管理、选举和司法改革，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领域支持所罗门群岛。这次高层访问正值对南太平洋影响力的竞争加剧之际。去年七月，所罗门群岛成为第一个与中共签署重要警务协议的太平洋岛国，这个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内的传统合作伙伴的警惕，他们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海洋野心感到担忧。所罗门群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1,600公里处，地理位置优越，澳洲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援助国。四月，澳洲为所罗门群岛全国大选提供了警务支持。马尔斯表示，所罗门群岛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其新政府上任之后亦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机。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